記得好幾年前剛剛搬到新澤西州的時候，有一次揸車經過一號公路，其中有一間快餐店，外邊的牆壁呢，這間店鋪是紅白色的，而且有寫著個標籤字眼是 Home Style Cooking， 是家庭式的主食，意思就是比一般的麥當勞啊、肯德雞等等呢是健康很多的食物。而且我記得在幾個月前曾經在一本的雜誌，一本廣道雜誌裏面看見有一個黑人牧師他的見證，講到他怎樣好在冬天的時候很忍耐排隊，就在這間快餐店那裡要為了要吃他們最出名一個甜品，就是番薯的甜的誇還有肉桂的薯蓉。其實他用這個例子只是講到忍耐等候以色列人等候尼賽亞的降臨，所以這個印象在我腦海當中，我就想有一天既然來到新澤西州，我必定要去這間紅白色的快餐店那裡帶我的妻子和孩子去品嚐一下裡面的精緻的食物。而且很多時候見到裡面坐在這間快餐店裡面的人吃得好像很滋味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差不差到這間是什麼餐館啊？咁呢間就波士頓市場啊 ，Boston Market。其實並唔係一間就好輝煌或者係好名貴嘅快餐店，只係一個普通嘅快餐店。咁當然初期嘅時候去過好幾次，但係後來越嚟越發覺，事實在我哋揸車嘅五分鐘、十分鐘咧，有眾多唔同款式嘅快餐店或者係唐餐店。意大利的餐館等等，所以當時剛剛來到新澤西州這個夢想成真之後呢，很快脆就不覺得這種食物有什麼是特別，因為品嚐了其他很多的食物了。中國人說民以食為天，食是對中國人是非常重要，不單止為了生存而食，亦都是為了享受而食。當然在貧窮的國家，每日的飲食主要為了生存，但在富有的國家好像美國，食不是為了生存，是為了享受。我們的食物是多到食不盡。我有一位朋友亦都是在一個教會當做牧師，有一次當我們傾談之中，他講到在那段時間教會很多聚餐，或者好像美德教會一樣，有特別節目一家一菜。那段時間他就非常享受和弟兄姊妹的團契相交，當然更加享受聚餐時候各種的食物，所以拿完一盤第二盤、第三盤，當師母見到之後，後來回家就提醒他：啊，今天你又吃過龍了，有很多不應該吃的都照樣吃。當然他會解釋說，聖經都教導我們要與喜樂的人同樂，一家一菜與弟兄姊妹一同享受，沒什麼不對啊，沒錯，其實與喜樂的人同樂是對，但是吃得過量、吃得過多、無節制的食，甚至不顧慮自己身體健康不停去吃，那這個就是不對了。後來這個牧師都是好聽話，聽老婆的話都是有益處的話，所以將他的食物飲食習慣調整了，較為節制了，所以身體呢就沒有以前那麼肥胖，慢慢回復正常。某些人對食物是相當有好感，甚至上癮，而另外一些人可能就比較容易節制，適可 儿子。中国人都讲到要照顾要身体健康的话呢，就不需要吃到九成或者十足或者过浓七成可能就够了。今天我们所思想的七项致命的罪，这项就是讲到暴食或者是贪食。每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盲点，正好像我们揸车的时候呢有一个盲点，如果不小心的话，不留意的话，随便转线转弯的话，有可能会致命，暴食都可能会致命的。有一个28岁的女士，一个母亲，她有三个孩子，叫 Jennifer Strange。有一次在电台有一个比赛的节目，这个比赛节目很得意，不是吃热狗比赛，而是饮水比赛，饮得最多，容量最大的就可以胜出，而得胜者的奖品呢，就是一部 Nintendo 的 Wii， 一部可以玩游戏又可以运动的机器。这个28岁的母亲不单止自己想赢到这个奖品，也都希望可以赢了之后自己又能够玩，和他的儿女都可以玩这个游戏。其实这个游戏这个机器只是值250元一个简单的系统，为了要比赛的缘故，他不断去饮水，甚至到一个地步，其实他身体他的膀胱已经通知他够了，容纳不到了，停了，他继续去饮，到一个地步身体支持不住，没办法忍不住，中途要退出比赛，即刻跑到洗手间。当他输了之后非常失望流泪，过了好几个钟头之后开始身体有反应了，感到有少少头晕头痛，最后甚至扑了下来，在那段时间之后因此甚至死亡。为什么呢？原来因为他的身体所有的盐分所有的矿物质是已经被水冲淡，淡到一个地步他的身体不够这些盐分。人的身体需要适当的盐分，否则会生病。暴饮暴食有时过分的话甚至会致命，特别在我们这个物质丰富的美国，我们是最容易常犯的错误，可能是喂食、贪食、暴食。饮和食是人身体基本的需要，藉着饮食我们吸收营养，支取补充体力，但饮食过量的话，毫无节制的饮食会伤害我们的身体，甚至我们对饮食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精，总是觉得普通的食物不够好。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之后第二个月第15日，即是离开埃及45天，他们开始就不耐烦了，很可能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带着很多食物干粮食水，所以创头没问题，但是一个多月之后他们的粮食用尽了，水饮干了，他们的反应不是向神祈求，不是跟他们的领袖摩西亚伦想办法。圣经说第二节，以色列全会中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中，那时我们坐在肉窝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只要叫全会众 都饿死我。骤眼睇呢段经文，我哋可能会觉得以色列民喺旷野，佢哋只不过系要饮水，要搵嘢食，唔系暴饮，唔系暴食。佢哋只系希望满足身体上基本嘅需要。我哋会问咁样嘅要求相当合理啊，冇咩错啊。而且他们可能为了自己的老婆仔女，为了家人去搵食，没什么不对啊。为了明天要有得开饭，所以今天做好准备，有所要求，似乎是没错啊。可能你会问一个这么简单的要求，为什么我们认为他是喂食，甚至是暴食暴饮呢？原因，因为他们所要求的并不是单单是基本的需要而已，他们要求的是更好的食物，更多的食物。圣经特别讲到，他们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后来更加讲到耶和华听见了他们的怨言。他们不单止向领袖发怨言，其实他们向神发怨言。做母亲的我们常常都有一个头痛，就是儿女要吃饭的时候，煮了几餐之后，以后所煮的都是照抄翻版，其实跟学校的餐厅都是差不多，轮流的、只是有几样送拿手好戏，之后就没了，所以很头痛。如果遇到有某些的儿女饮食是很奄尖偏食的话，又是吃这样，妈咪可不可以煮第二样好似餐馆嗰啲餸咁好食呢？以色列人在旷野，佢哋所谓嘅冇水冇食物，其实唔系真正嘅冇水同冇食物，只不过系唔够丰富、唔够美味、冇乜嘢花样、唔够理想，所以佢哋埋怨，而且佢哋夸大其词啊！觉得他们的生活水准不及以前埃及那么好、啊、叫苦连天、啊、甚至说如果是吃这些东西，不如我们死了好过了，用这些来威胁摩西亚伦向神投诉。圣经讲到说他们自称在埃及地的时候吃什么、啊、好像今天我们冬天的打边炉、啊、坐在肉锅旁边、啊如果你住 Edison 就好像 H Mark 旁边的 BBQ 烧烤，哇不知几香几好味。事实上他们只是夸大，他们是失忆。在埃及他们是不是这样的享受 BBQ 呢？不是的，他们只不过是做奴隶，他们所吃的好像中国人所讲的只不过是粗茶淡饭的，或者好像中国以前日本仔打仗的时候，日日都是吃番薯啊，吃谷种而已。但是神怜悯以色列民，神供应他们每日的饮食。留意神是供应他们日用的饮食，正如主祷文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神并不是供应他们大鱼大肉、牛扒龙虾、包心刺肚，不是，神给他们的是足够他们那日的需要。神亦都不是叫他们一无所有，其实在旷野他们40年他们都没有挨饿，神每一日都供应食物给他们的，是刚刚足够。神这样的供应其实要他们学习两件事，第一就是要他们学习知足，有得吃比没得吃幸福好多了。我们在美国每一天吃的多到吃不完要丢的，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每天是挨饿睡觉的。我有一个朋友，很多时候当我们一起坐下吃饭祈祷的时候，他都求神 纪念世界上有好多冇食物喺饥饿当中嘅人，求主同样供应佢哋。觉得呢个系一个相当好嘅祷告。保罗也提醒我哋，特别系提醒嗰啲富足嘅信徒，话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啦。因为敬虔加上知足就系大利。以前我在纽约一间西人教会当中中文堂服侍，其实这间教会是已经是三代的北欧挪威人移民到美国。他们一个传统，原来在挪威每逢圣诞节前夕那个晚餐呢，全国无论贫穷或富有，无论是乞衣或者是王子，他们吃的东西同样是一样的，都是吃一种鱼，他们在北欧其实是相当多的鱼产的。为什么他们吃同样的食物呢？因为他们提醒所有的人民，在圣诞节神赐给我们人类的恩典全部是一样的。神将他儿子耶稣赐给我们，每个人都得到，所以他们不是大鱼大肉，不是龙扒、龙虾、牛扒，同样一种鱼，亦都是提醒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神给以色列民每一日的饮食，亦是要以色列民学习信靠，信靠神，不是依靠食物。耶稣当他40昼夜受魔鬼试探，在旷野挨饿禁食之后，亦都是提醒魔鬼，亦提醒自己，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究竟我们靠什么呢？不是靠食物，是依靠神。以色列民在旷野40年，从离开埃及一直到进入迦南地之中，他们未经历过挨饿的日子。除了食物之外，他们的衣服和他们的衫没着穿窿，他们走路的鞋呢，不会行行下会穿窿，我们不知道大家你几耐你要换一对鞋啊？能不能够着到4年呢？甚至40年呢？以色列人就是因为神的看顾供应40年。神要以色列人对他有信心，依靠他的供应，叫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神的供应源源不绝。神要训练以色列人依靠祂，所以当他们就算每一天去拾取玛拿的时候有规矩的，要根据神的吩咐才能够享受神供应的幸福。摩西吩咐以色列人怎样享受神的食物呢？在16章，我们下半段的经文就没有时间读，但是可能大家你曾经读过，你记得究竟有什么原则，有什么规矩呢，有些的家庭父母就要求父母，凡是摆在面前的食物，碗里面所有的肉、菜、饭都要全部吃光，一粒都不能留，这个是家庭的规矩。神给以色列民他们拾取玛拿有什么规矩呢？就要是每一日要早上拾取玛拿，因为太阳一出，日头一晒，玛拿就会晒坏了。第二个规矩就是每日拾取玛拿只能够拾取汁一日的份量，不可以拿多，拿多没用， 攞多剩咗留翻第二日嘅，会变坏、变臭嘅。当时冇雪柜。而第三个规矩咧，就系、是、六日可以拾取，但系在第六日要攞双份，因为第七日安息日就冇玛拿供应，天上面冇食物降落嚟。结果以色列人有好多唔信靠神、唔听话、唔守规矩嘅，瞓到黄朝白日，太阳出嚟晒窿咗之后，竟然去揾玛拿，冇得食啦。另外，同样以色列有啲以色列人贪心，又或者系未雨绸缪，为咗自己家庭嘅着想，攞多啲啦，留翻听日啦、后日啦，结果等到听日坏晒。唔食得发臭，亦有以色列人唔相信神，或者系第六日忘记偷懒，只攞一份，到第七日出去营外再揾嘅时候，竟然系冇玛拿。弟兄姊妹，神同样要提醒我哋喺每日饮食上面信靠、倚靠神。神唔单止供应玛拿俾佢哋，在第十二十三节。讲到话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是指到马兰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到了晚上，有暗春飞来遮满了营，早晨他们吃马兰，黄昏他们吃暗春。任食不嬲，就好像今天我们在新泽西州四围都有布菲包肥餐的，可以吃到滞，可以吃到呕。而后来以色列民真是食肉过多而呕吐。这个也是美国人的问题。美国有三分之一的人是超重过重的，大概有八十几万人是超过他身体应该的重量，而这八十八千万 ,18 million, 八千万超重的人当中呢，其实有1300万人是吃肥的，而其中还有一半差不多七万是超级吃肥的美国人。而他们肥胖并不是因为身体的器官的问题，譬如甲状腺的问题产生他们过重，90%过重的人都是因为吃得太多、吃得过量而增磅。我们的贪食坏习惯是不能隐藏的，吃完之后就我们身体会渐渐显露出来。美国人吸收卡路里的容量是相当惊人的，平均来讲，如果一个是美国人五尺九寸高的男士，假如他是195磅，他每日只是需要1665的卡路里就可以维持体重和应用那日的体力劳动。但是平均这样的美国男士呢，却是每一日吃3600的卡路里，即是说多过他双倍的能量需要。相比一下，在贫穷的国家索马利亚，他们只是大概用每一日吸收1500的卡路里，所以美国人的那个每日吸收的卡路里热量呢，是其他国家的超过两倍半以上，甚至更多。平均一个美国人在一年是吃了129磅的糖，而年轻人 teenager 呢是惊人的，竟然是用400磅的砂糖一年，这么犀利。而我们看每一日 每日美國人大概是吸收52個茶羹的脂肪。脂肪從哪裡來呢？全脂的牛奶、芝士蛋糕、雪糕等等、東坡肉等等，這些都是脂肪的來源。而每日美國人平均大概6至7茶羹的鹽分，包括在麥當勞裏面你的薯條都有很多鹽分的。假如我們將這些鹽和脂肪放在一個碗裏面攪勻它的話，我相信這個匙羹很難再拿出來。在我們居住這個美國這麼豐富的社會裏面，特別我們住在新澤西州，有太多的餐館，特別是太多的包肥餐，尤其是中國的自助餐館，一個價任食不撈。而去婚禮的時候，旁人的大酒樓可能圍繞一個餐桌，一圍10到12個人，是一道一道的九大鬼。這個都不算太多，在西人美國的婚禮，在正式的晚餐之前，那個自助餐其實是有更多各樣自由去攞的美味食物，包括牛扒、海鮮、水果等等，任食不嬲的豐富的晚餐，從晚上6點一路食，直到10點、11點都不停止的。另外很多人去游船河旅游的时候，更是一个大食会。在旅行的时候，再因为不需要翻工，通常睡得好晏，假如在船里面10點起床吃一个迟食的早餐，跟住吃一个稍微迟了少少的午餐，2點了，吃完过几个钟头，6點半有一个美味的晚餐，而且呢还有晚上的宵夜，还有就24小时任食不嬲的披萨，还有很多各式各款的软雪糕不同的味道，所以在船上几日就增重几磅。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他们的要求比起游船河，比起包肥餐，不算餵食，不算暴食，但是他们所犯一个错误，其实他们是对神一个宣告，话神啊，我不相信你明天后天会继续供应我。他们觉得只要今天有得吃就要尽量吃，吃了多少就要吃多少，尽量塞饱他们的肚皮，因为不知道明天还有没得吃。这个是暴食的另一种的心态，不单止为了享受，也是为了不知道将来还有没有那个的担忧，为明天忧虑，心中恐惧，对神不信靠。暴饮暴食其实不是单是限于食物，在其他方面我们都可以同样放纵情欲，例如少量的饮酒对身体是有益处，甚至使徒保罗也劝提摩太说，因为你的肠胃不适，所以可以稍微用一点酒杀菌调理肠胃，但是饮酒过量是放纵，吸烟吸毒都可以上瘾放纵。所以暴食是关乎我们一切肉体满足的需要，以色列人他们不单只是在食肉上面放纵，后来我们在民数记25同样看到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和摩押的女子行起淫乱，而且一起敬拜摩押的偶像， 这个就是在情欲上面的放纵，他们所关心所留意的是自己肉体上的享受，而不是从神身上寻求满足。暴食是一个极端，而另外一个极端我们也要留意，有些人是过分的节食厌食，都是另一个极端。有些人去健身室不停的运动，似乎有一个运动狂上了瘾，对着健身室里面的镜看自己健康的肌肉，或者看自己消瘦的身材，以此用来到认为自己是满足、是漂亮、是英俊。有些女孩子身体消瘦过100磅，仍然觉得自己太肥，对着镜子观看，认为这里要减磅，那里亦要减肥。暴食或者厌食都是一个极端。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的当中，他们暴饮暴食到一个程度是令人惊叹，他们不断的食，食到个地步自己要呕吐出来之后，呕吐之后他肠胃比较有一点的空间，继续不断去再食，用这种方法来到暴食。所以使徒保罗在他当时的世代看见这种的放纵，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见到甚至在基督教的基督徒的圈子当中亦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在腓立比书三章18节，保罗说，因为有很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是自己的土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暴食的错误是什么呢？暴食的错就是用食物取代了神，认为透过食物可以得着满足，而不是从神得着满足。他们崇尚饮食，要吃最好的、最高级的、最精致的，吃到尽。他们所敬拜的不是神，乃是自己的肚腹，甚至以大食来作为比赛，看看谁吃得最多、吃得最快。究竟我们为什么需要节制食欲、节制我们的身体呢？是因为神关心我们的身体，神创造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属于神的，我们的身体是有神那个设计，是要照神那个计划规定去饮食。创世纪1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做人。神既然创造我们的身体，神关心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杰作。诗篇139篇也都讲到说，大卫称赞神的时候，他说，我的心称谢你，因为我的受造是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深深知道的。第二，神不单止创造我们的身体，亦都神供应我们身体每一天的需要。马太福音第6章，在登山补训的时候，耶稣提醒我们，你们看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 倉裏面，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他，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麼？神過去供應，今天也供應，明天也供應，所以我們要，所以不需要為明天憂慮，神必供應。第三，神不单止创造我们，供应我们，神也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使徒保罗是提醒哥林多的信徒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身体上面荣耀神。旧约的时候，神居住在所罗门居所建造的圣殿当中，新约的时候，神居住在教会集体的教会当中，而同样居住在每一个信徒身体之内。因此我们要按着神的旨意去饮食照顾我们的身体。如果你是一个贪食的人，圣经对你有很强烈的警告，箴言23章第二节，你若是贪食的，怎么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要节制，不要成为饮食的奴隶。如果我们不是从食物得满足，究竟从什么得满足呢？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五章六节，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饱足。真正的饱足是从神而来，不是从食物或者从世上任何的物质而来。第四世纪有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讲过这句名言，他说，我们的心永无安乐，直到我们在你的里面安息。所以在世上任何的欢乐，好像传道书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在世界上凡事都是虚空，无论是享乐、食物、盆栽、情欲、音乐、舞蹈、建筑等等，都不能够满足，唯有在神里面得着满足。上一世纪有名的文学家 C.S. Lewis 路易斯讲过一句名言，说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空洞，只有神能够填补，而这个空洞那个形象就是神的形象，任何事物都不能取代。在旧约，大卫曾经一次又一次的被追杀，当他在旷野漂流寻找安全逃难的地方，那个时候诗篇63篇他这样表达他的饥渴，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在旷野，佢的确饥饿，的确口渴，但系最大嘅渴慕系神。而当佢渴慕神嘅时候，有乜嘢结果呢？佢话，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 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来赞美你。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的渴慕不是用世上任何的事物或者食物能够填补，唯有神能够满足我们心灵这个需要，让我们在敬拜中寻找满足，在每一日的读经祈祷当中寻找满足，在教会的团契相交，弟兄姊妹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当中寻找满足。请我们同心低头祈祷。天父，你创造我们，在我们的心中有一个空洞，唯有你能满足。求你帮助我们，不要用食物取代你的地位，也不要用任何的物质去填塞我们心灵的空虚，而是在你里面寻找真正和永恒的满足。我们祈祷交托，奉耶稣名求，阿门。